单说五祖大师与慧能已是心相近而道相通，两两情意融融。正当他们师徒以心印心，无言笑对之际，忽听更鼓四响，五祖一惊：“慧能，现已四更，你速听法旨。”慧能急忙跪倒，五祖大师凝神端坐，缓缓开口：“慧能，你已经得到这以心印心的妙法，在这内无心知外无人知的情形下，我已把顿教法门传授给你。要知道，诸佛出世是为度群迷出苦海，因此才随机说法而开教门，并以无上微妙秘密圆明正等正觉之正法演藏附注十大弟子中的大家舍尊者，辗转传至第28代祖师菩提达摩尊者，又由达摩尊者传来东土，又得慧可大师承袭而今戒制于我，以立武士。如今我誓缘已了，现将这无上正法和祖师衣钵传付于你，你即为武宗第6代祖师，望你善自护念，广度友情，不要让佛法断绝。记住，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五祖说完，取出祖师衣钵，双手捧着，地向慧能。
五祖他取出衣钵，要赴慧能。卢慧能急忙叩拜把祖师称：“恩师您夜传心法，为我验证，弟子我敏感无内永记心中。恩师您身边弟子千余众，不乏智慧之人龙相掌容，日后终会有人见性，慧能我怎敢枉把祖位当？
一是指出家人的袈裟，钵是出家人乞食的用具，相当于饭碗。这两样东西是僧资物中最重要的法物，所以作为师承的凭信。五祖大师亲捧着祖师的衣钵让慧能承接，慧能急忙跪倒：“祖师，您传心法为弟子印证，弟子已是敏感五内，若传衣钵恐有不合。我观祖师左右门人中竟多龙相，日后终会有人能够见性，所以衣钵传我恐怕不妥。”唉，要说我门下住人慧根觉性深浅，我都掌握，唯使禅门正法发扬光大，时不我待，衣钵当付于你，你速接衣钵。慧能这才接过衣钵，高举过顶，端正身心拜寿：“师父，武宗传法以心印心，法无文字，离住色相，取衣钵何用？”“因为昔日达摩祖师初来东土传法，恐怕众人不信，才传衣钵为凭，以明得法而传法系。 内传法以印证宗门的佛心宗旨，外传一以表示师承的信实无虚。一为法信，法是一宗，非一不传于法，非法不传于一。衣钵乃是西国尊者所传，又佛法不断，法是如来甚深般若智了性真解脱。其实正法是以心传心，令他自己觉悟，自己正得。自古以来，所有诸佛所传的都是人人所自具的自性本体，历代祖师密付单传的也只是人人所固有的自性本心。世俗之人永远不会了解传衣钵的真正含义，只会争名夺利的争到衣钵，毛到祖位。如今禅法已然流布华夏，人们信心已熟，这衣钵之所存反为争端，会成为大家争夺的焦点。我现在虽然传法给你，可你既未剃度出家，又没来东山随我学法，若是没有这衣钵，恐怕你日后难以取信于人，所以才传你衣钵为证。这衣钵是争夺的祸端，只传到你为止，以后千万不要再往下传了，以免为名为利者只注重衣钵，忽略心法，那样更会有同宗相争相夺相伤之事。不但你有性命之忧，就是你以后的受衣之人也会命如悬丝，危在旦夕。我现在把禅宗正法和衣钵传付于你，也就是讲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福利人群的千斤重担交付于你，你要善自护念，好自为之。今夜传衣赴法无人知晓，你要离此速速南归，隐遁起来，以防有人为争夺衣钵加害于你。师父，弟子此去当隐于何处？逢怀则止，遇会则藏。师父，弟子生长在岭南，不熟悉此地路径，不知如何行走。你先从九江驿渡江南归，或许能顺利一些，待为师送你一程。弟子已应自立，不劳恩师相送。为使禅宗正法流布将来，为师必须送你脱险。五祖说完，取出一条布制的腰带递给慧能。这腰带上有两个口袋，分别用来装衣和钵盂的。慧能接过了布袋，装上了衣钵，携附于身，随五祖大师悄悄离房。因为五祖大师早有准备，于初更之时，他就吩咐身边的侍者，说自己从今晚上开始禅坐，不准任何人入内打扰。所以五祖大师携慧能离开的时候也很放心。在这夜深人静之际，东山寺的众僧正在熟睡，五祖大师携慧能斩轻功离开东山。
九江路迢迢，五祖他智慧神通世间少，路慧能的无相禅功功夫高，一个是急于难归安全保，一个是送徒脱险不辞劳，他二人三更赶路星光照，急匆匆而晨昏夜奔月影摇，但只见村庄树木往后倒，竟把那车马行人身后抛。走一山又一山，峰回路绕，过一水又一水，飞河渡桥，耳闻的长空烟，结对鸣叫，更勾起别离情，心血如潮，正 圣星的智慧神通真奇妙，转眼间望见九江浪滔滔。
师徒二人来到了九江驿，五祖大师从崖下寻得一只小舟，解开锁链让慧能登舟，他自己拔橹行船，亲自摇橹为慧能行船。慧能一看心中不忍，师父您请坐，让弟子来摇橹划船吧。
不，徒儿，现在是我渡你，不是你渡我，还是由我来摇橹行船吧。
师父，弟子认为迷时靠师渡，悟了要自渡，同是一个渡字，其用途是不一样的。慧能身在边方，语音不正，承蒙恩师传我心印妙法，使我得以开悟，所以我要自己渡自己，岂能让师父再执渡人的心相呢？佛渡众生都是众生自渡。慧能一边说着，一边从五祖的手中接过双桨，拔橹行船，让五祖大师坐下来。五祖大师笑吟吟地看着慧能，
慧能啊，你能自性自度的确很好，希望你不要只度自己，还要广度友情，让佛法永世不朽。
师父指示，弟子谨记于心，弟子一定弘法世间，广度众生。师徒二人边说，小船边往前走，不多一时，小船劈波逐浪来到对岸，师徒二人弃舟登岸。五祖大师深情地望着慧能，语重心长地说道，
徒儿，你为传法之人，以后必多磨难，你要努力将佛法向南方传播，以后法盛在南。不过在这近年之内，你不要出来弘法，以免北方之人为争夺衣钵加害于你，等世袭之后你再出世弘化。记住，禅宗顿悟法门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接受的，应看时机成熟之后再说法立生，善诱迷人。禅门正法从此便靠你来弘扬，希望你能大兴本门，光大禅宗，化度举国。
师父指示，弟子谨记于心，弟子一定高树法床，普渡群迷，大振宗风。
如此甚好。徒儿，你要知道，世间上的事没有一件是容易的，想成功一件事，不知经过多少波折困难才能慢慢成功。你这一去长途一定会充满荆棘，使你历尽艰辛磨难。欲为天下奇一子，须历人间万里程。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你要好自为之，快快去吧。
弟子叩拜恩师。
徒儿，你快起来，快快去吧。为师已传法有人，心愿已了，等你步上前路，我便回寺入灭。
慧能一听，急忙给五祖大师跪下了，如此弟子先恭送恩师。
慧能，你快起来，等你走了师父才能回寺，快起来吧。
诸位，说到这里我要特别的解释一下，六祖坛经的版本很多，有的版本在此有汝去三年五方世事八个字，有的版本说这八个字应当是能去三年祖方世事的原有旧注，因后人要形容五祖有先知并增饰宗教的神秘性，乃改字讹传填入正文的。得意无中流传本和宗宝南海流传本上没有这八个字，应当删去。另外曹溪大师传中也说，忍大师别能大师，经停三日，重告门人曰，大法已行，吾当是矣。忍大师迁化，百鸟悲鸣，异香纷覆，日无金光，风雨折树。所以我认为五祖大师送别慧能之后
不是三年，而是三天就入灭了。但无论是三年还是三天，都不影响祖师的教学宗旨。宗门重在直指心源，一念不生全体现，我们不必在乎这些细枝末节。单说慧能一听五祖大师即将入灭，知道这次分别是永别，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他既为五祖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又隐隐有一种痛失尊长良师之仇。如此，师父珍重，弟子告辞。慧能嘴说告辞，可这脚就是不动。徒儿，你起来快去吧。师徒俩四目相对，依依不舍。他们都知道人生无常，后会无期了。待了好半天，慧能才转身踏上这不平坦的南归弘法之路。真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挥手，五祖大师伫立江边，以目相送，直到慧能的身影隐没坡头，他才回到小舟之上，划船而归。昔日达摩祖师传法给二祖慧可的时候，说过一首偈：“吾本来资土，传法度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一花开五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一花指达摩祖师自己，五叶是指二祖到六祖共五传而言，也就是指达摩大师到六祖慧能，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西天四七东土二三。四七是指印度的二十八祖，东土二三指东土中国的六位祖师。也有的说这五叶是指慧能之下那五家禅。单说五祖大师送别慧能后斩其功，于四更天回到他的方丈室。这获证圣果的人神通智慧不可思议呀。因为五祖大师临行前吩咐过身边的侍者，说自己从今晚上开始禅坐，不准任何人入内打扰。所以五祖大师携慧能离开这段时间呢，侍者以为他禅定未醒，也没敢入内惊扰。五祖大师为了拖延时间，让慧能安全难归，他一直关闭房门，静坐屋中。到了第三天，也就是五祖大师每月一次的讲法时间，他才早早的把房门打开。侍者一看祖师已经睁目起坐，急忙进去伺候祖师洗漱过斋。刚刚用过早饭，神秀便带着众弟子来到方丈室，恭请五祖升座说法。单说五祖见前来恭请他的这些徒众，只见他眉头还未皱，善巧已然上心头。